关于今天所听的这个道，这不是给一般信徒听，说实在的，也不是给一般他们一般所谓的传道牧师听，因为他整个把马太福音的这个架构用七大段，然后又把它跟第四章这样的架构有详细的又来分析，来告诉我们到底马可福音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是一个神国福音，神国福音里面他是强调他是以耶稣基督他来传的，他来做的，他来拯救的，也就是来传那种赦罪的道理的，这位耶稣基督却是被犹太人自己的亲人，这些所谓的三民以色列人屡次的拒绝。第四章是拒绝的高峰，因为第四章他竟然对自己的子民自己的百姓他所说的话变成了童话故事一样，这是要反映出他们的心，他们听真的人的心似乎会左右神的道，是啊，人的心地确实他拒绝了神的道，用那么多的这个三个不好的土地来强调撒种，他的心意本来是要得好土啊，结好果子啊，就怎么会忽然撒到这个外边去了，撒到路旁，这不正常啊，他怎么会把它撒在前途上，这也不正常啊，他更不会把它撒在这个荆棘上，可是他就是落在那里，所以他这个比喻本来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之下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比喻，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反讽了。那反讽就好比说在第二十一节一样，如果人拿灯来，他本来就是要照亮人啊，就好像主耶稣撒种，他本来就是得好果子啊，他怎么撒到最后变成呢？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那个好土，他才得到结果。那其他的都是那些种子，那种子都浪费掉了。同样的，这个灯光它本来不是要放在这个斗底下，要让人家看不到的，它本来就要让人家看得到的啊。啊，为什么耶稣忽然在讲这种比喻？表示耶稣本来他是要让人家来得到这个神国福音的真光的，可是人家呢，故意的。变成瞎子一样的，他说眼睛闭着啊，自己眼睛闭着，不要看见啊，哎呀，生怕今天这个光啊让他看见了，就看到自己什么，看到自己有罪啊。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他们质疑他们就是一个自义的人，我们这样的义人，你怎么说我们是有罪的？他不承认的。哎，前几天我到凯婷家，凯婷也见证说，他跟他个朋友在讲，哎呀，我们世界上的人啊，对，都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讲这句话的话，本来也是在讲他自己，结果他的朋友会听成说，那是你们基督教的道理啊，哎，你们信你们的嘛，我才不信，非常敏感的，非常敏感的，世人和这里所谓的犹太的。他们对于圣经的神的道，哎，只要谈到罪，他们都会拒绝，而且他们非常敏感的，就说你在说我哦，我有什么罪？哎，我才不信那一套。所以这种很奇怪的一种反常现象，所以是用比喻的方式。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他最后他特别谈到的。神的国用两种豪土那样的一种比喻来强调，要注意到 他用的是神的国就是这样子，好像什么神的国是这样子，好像什么，实际上他还是在强调，只要你的心地是好的，神的国他就是照这里所说的，他是真的会按照他的时候，然后逐渐逐渐的会达到撒种人的一个目标，甚至于最后他用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芥菜种比喻，他先就用感叹的话来说，哎呀，神的国可用什么来比喻的，让你们来比较来了解呢？他就用一种最小的一个芥菜种长大是最大的菜这样的比喻来讲，什么是最小的？事实上耶稣基督就人用肉体上来看，他确实是一个木匠人的儿子，他有他的家乡里面来看，他是一个，他跟我们一样啊，是一个人的儿子啊，他有他跟母亲，他有兄弟姐妹啊。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用肉体的眼光来看他，你不藐视他，你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他，就是最大的谁啊，就是基督啊，他是个王啊，他是神的儿子啊，他不是人的儿子啊。哎，甚至于连天上的飞鸟，我认为这个飞鸟应该是指外邦比较好，圣经上用这一个鸟这个动物呢，都是在讲禽兽。禽兽呢，树在哪里呢？树在这个植物，这个树，这个土地上长出的树。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这个植物，山民的这一个树，都是在讲以色列人。山呢，或是说地，都是在讲以色列民，他用植物来表示。就像我们刚才不是说谈到那无花果树嘛，无花果树就是一个树，是植物。神用土地和树的关系来讲到，哎，以色列民是得到神福气的。但是海边呐、啊，这些动物啊，是禽兽，像挪亚一样的，它是按照造把那一个所谓的洁净不洁净那一种禽兽，都招入到我们哪里啊？招入到方舟里面。我们知道那些动物是跟海，就是说和红海洪水是有关的，它能够避免到洪水的这个灭亡，都跟水还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种飞鸟它树枝，这个是一个隐喻到我们不要灰心。神的国在犹太人来讲，他们拒绝把它看成最小的，但是神的国它长大，它竟然能够传到外邦，遍及全地，让天上的飞鸟它都可以来这里树枝。当然他这个也引用到我们说的以西结书，那以西结书16章是讲到神从那一个这种香柏树连那一个那个枝齁最高的那个哨的一个来种在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地。但另外一个地方他还讲到所谓的亚述，就好像这一个黎巴嫩的那个香柏树，他还是让天下的这个飞鸟也树在他身上，那连神伊甸园的树木都嫉妒他。所以他讲的这个天上树树在这个枝上，都是在指外邦。那我们要了解到福音从这个所谓的芥菜种的这个飞鸟来树枝，你再看底下他说耶稣要去坐船，然后到海的那一边，就是到格拉山的那个地方，对那个外邦地的人，他在那边赶鬼。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连这样的外邦地的灰鸟，就像这个被鬼赶出去的这个人，他以后他也真的是到底加波利这个十座城的地方，到他的家乡去传遍了耶稣的这个福音。而这些福音也达到了外邦人，外邦人也可以树在这个树枝上。所以我们想说，就耶稣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来讲，他们自己本国的人确实他们的心太硬。我们一定要去来探讨， 对于这样的一种心硬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耶稣又怎么办呢？耶稣不会气绝他们，真的是按照他们所能听的，耶稣还是继续在那边讲。所以这里要讲比喻，比喻就是不是直接说了，就是他也没有听他讲解，他只在讲一个好像一个故事一样的，哎，但是这个比喻是跟他们的三民是非常的接近的，是他们每天落到田地里，他们一定会去接触到的，是非常平常的，这样的一种平常的一种比喻，是他们天天都可以来接触的，像那个灯。灯他们晚上一定要一定会点灯的，他们一定会懂这个太简单的道理，无论是白天到外面去撒种去除草去收割，或是晚上，然后他们在点灯，这个都是他们天天在接触的，而他们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神的道就在当中，好好思想一下，他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自己本身也在成为一个撒种的人，难道他不知道说要撒种的就是要得到好果子吗？所谓笨笨的是把这个好那么好的种子把它撒在路旁啊，所以笨笨的会把它是撒在这个前土上，所以把它撒在那个荆棘上啊，而不把它撒在好土上呢？啊，所以说拿灯来而不把它放在这个灯斗上啊，在灯台上呢，而把它不隐藏下起来呢？可是事实上神，这个灯光确实是被隐藏了。啊，事实上这一个好土里面的，这真的是没有撒上去，而反而就是那些坏土。以色列事实上就是这个，所以这是反讽。事实上这是借这个比喻来反讽这些以色列民，你们自己可以心知肚明，应该讲你们可以知道自己，这是讲你们自己，可是他们那些人有没有因此他们就了解了，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天天都在生活，我们天天都在接触，但是不敏感迟钝的人，他天天都在生活一样的这个生活，他不会从他天天的生活的里面去领悟到他要改变，他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他们从不改变，从不结出悔改的果子。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就是在传讲悔改的这一刻洗，就是要让我们结出真正的这一个悔改的这个行为来，这个果子。所以耶稣也是一样的，他用这个结果子来作为撒种的一个目的，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啊，不会悔改，所以我们不要笑犹太人，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好土。这里说的好土是怎么好土，我们要先来研究看看哦。他这里谈到说他结出的是30倍，一颗籽粒种子它可以成为30倍，30倍呢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解释这个，就像说一个所谓的一个芥菜种呢，这个种子它可以长大变成这么大的树，天上的飞鸟都可以来。什么是天上的飞鸟来？天上会呢表示说很多的这一些外邦人都会来信主，因为你一个人，你一个人让好多个人来信主。同样的，今天这样的一种果子，它可以让好多个好几倍的人，好多个人来信主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能吸引人来归主的。虽然可能在他生前，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可是我们也了解到，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种了下去，像主耶稣那样的，他好像一个人一个麦子一样的，他是落在地上死掉了，要落在地上死的， 如果不落在地上死了，他就不会长大。同样的，神的国度的生命的一个能力，只要他是落在地上死了，好像种子种在地上，他一定会结出许多果粒来。这是耶稣给他们应许的。耶稣既然这样应许的，为什么我们这个神的道，我们就是生不出来，长不到？那是我们个人的原因。也就我们一个人可以传三十倍的人来信，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来？因为你信主，那你这个人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因为神的道在你里面根本没有生长。如果你到现在为止，你就是你都不能影响另外一个人来跟你一样的信主，我认为一定有问题。我自己也反省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因为我对人家实际上去跟人家讲、跟人家接触的太少，我就在纸上谈兵。我要真的要悔改我自己，我要走出去，我要知道说，我今天一定要跟人家去讲，直接来接触，就像耶稣一样，他不是哎自己他自己的家里的这样那边，他乃是走出去，无论到会堂。或者我们到旷野，人都会来跟着他，然后他在海，人家也来跟着他，然后他在医病，然后赶鬼，让人家得到医治，愿意来悔改的人，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看耶稣影响多少个人，虽然最后只有几个，就是120个门徒，他总是能够结出这么大的果子来，这么多。同样的，我们今天要勉励大家，大家也要互相勉励。如果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能够影响另外一个人来跟我们信主，我们就不可以说我们自己是好好土地。那就要去回想，我们可能跟犹太人一样，我们把神的道当成路旁一样啊，太不介意了。路旁嘛，路旁是人人都在走的一个路啊。怎么神的道他今天放在人人都在走的那个路那边？也就是说，这种道是真的是没有真的放在心上，那更不要说前途。他喜欢道，却受不了其他的阻挡，考了考焦了，只要他心里面没有根，哦，这个我们要了解，心中的根太浅，导致于他受不了外面的那种阻挡。如果他根很深，外面的那种阻挡反而成为一种热力，能锻炼出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生命力量。也就是说，苦难能够让人家得到益处，而不是苦难让人家跌倒。那就看他自己有没有根深蒂固接受神的道。我以前有讲过一个比喻啊，就讲到说，哦，有一个人他的孩子因为他信了主，结果呢他的孩子就淹在这一个池塘里面死了，这真的是个很大的患难。可是他又能接受约伯的故事，知道耶伯的苦难比他还大，他说那个这种道我还要信，因为耶伯都能如此，我为什么也不能够如此。另外我在讲到说，有一个我们在嘉义，我在西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他很穷苦，他有四个孩子一个妻子，他很穷苦，但是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刚开始很高兴，他坐在聚会，那教会也帮助他，但是失恋来了。有一天他那个长子在那个我们这个龙庄不是有一个郡高吗，那个郡高那个河那个郡高，他在那玩，他掉到里面去啊，淹死了。从那个他知道之后，他就灰心丧胆，哎呦，我没有信主，我没有死孩子，虽然我们穷，但是至少我没有死孩子啊， 啊，今天我信了耶稣了，好是好了，可是我的孩子死掉了。从那个时候他的信仰就一蹶不振。所以信仰的事情试炼的事情一定会有，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赢过这些这个试炼，就知道了你的心里面对这个道你没有真认识，那更不要说经济。今天很多的信徒都倒在经济，都跟经济做朋友，好像经济是他的好朋友哦，这个道跟经济一起长啊，表示说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啊。但是这个好朋友却成为一种什么，对他绝对是一种阻碍。好朋友本来可以帮助他的，他结果把这个世界当成好朋友，这种荆棘，结果大家在一起容让他在一起，不把他排除掉，不把他推迟掉，还跟他当成朋友。所以我可以发现说，一个人他的朋友是什么，你就可以了解到他这个人是不是落在荆棘里。好朋友他们彼此是同样的性质才会成为好朋友。如果你以后你发现说这个朋友跟我的性质不一样啊，我怎么可以常常跟他在一起，他一定会离开的，一定会不敢跟他在一起的。我们看这利未人，我们看这个税利，这个利未他本来他是在海关的，所以当有很多税利都跟他在一起的，就当他们都在经济里面，都在为了赚钱，他就讹诈了。可是当利未人他悔改了，他蒙召了以后，同样都是这个税利罪的人，他也跟这个税利来一起来找耶稣。税利罪人能过来影响同样都是罪人的这些朋友，而不是他跟着他的朋友去继续贪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耶稣要呼召的是什么人。你有你的朋友，可是你的朋友是跟着你来信的，还是你跟着朋友去玩乐的去赚钱的呢？那就看看你是不是落在真正的荆棘，还是你落在真的好土。因为好土就会像利未一样，他结出30倍啊，他能够呼召这一些其他的人，其他人都跟他一起来找耶稣嘛，是不是？这真的是好土啊！他能影响他的朋友，而不是他被他的朋友影响。好，我讲这些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今天不得已他在讲这一种所谓的这个比喻，他是要让人家能够听得懂他的话，但是他们其他人就是内心的是不是那么柔软谦卑。所以看一个人柔软谦卑是不是能够得到神的赦免，那就看他是不是会结出果子。再来我要讲的就是说补充了，这里面第四章里面谈到听这个词，听它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每安息日弟兄姐妹们都在听到的听，请问你们对听有没有像耶稣所说的这样子？听有出现13次是最多次的，土地的地还只不过是9次，但听13次。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听这个字，首先呢我们看第三节是说你们听啊，你说你们要听啊。第8节他又说有耳可听的啊就应当听，2次听，不是没有耳朵，不是耳聋啊，人有耳朵不是耳聋，他理当要听。但请问你是听什么？很多人爱听一个所谓的武侠小说啦、故事啦、收音机里面有一些讲了一些卖药的、卖什么东西的，所以他爱听什么就表现出他这个人他的耳朵他的心是爱什么，说爱听什么。但是一个人若是他真的爱听神的道， 他的心也就是爱神的道，而爱天神的道，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接受这个道在你的心中。所以耶稣说，第三节说你们听啊，再来第八节说要我可听的你就应当听啊，你不能不听啊。哎，从来第十二节他就又说了两个听，听是听见，底下说是不明白不理解，那你是白费功夫啊，因为你今天花了心血来这边听，结果你又听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听要听明白，听不要不听不明白，结果就变成了不能得救啊。听不明白的人就不能得救，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回转。听明白的人，他会针对他所听的，知道说这个是在讲一个得到赦免得救的一个真正跟他生命有关的救恩，他当然赶快要转过来啊，他不会还是停在那里，还在那边观望，还是一直在那边跟别人家玩乐，还是跟好朋友在一起，就不愿意赶快从那个好朋友在那玩乐当中里面赶快脱颖而出，好来得到这个真正的赦免的道。那刚才我们传道人说这个是医治，这里为什么要讲赦免？医治是跟病有关，我们知道哦，第二章里面耶稣有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病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罪人得赦，它实际上它是连贯在一起的。耶稣讲的医生跟病人是在讲一个人是罪人，他需要得到主的赦免，所以马可一定要用赦免，内在的一个真正的医治就是他里面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要了解到基督，我们说信了基督，一旦成为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就是基督教是一个拯救的教，它不是只有一个教导你的一个教主，它是能拯救你的。什么是拯救？能够让你的罪得到赦免，这是神恩典。我跟你讲啊，其他宗教从来不会讲赦罪的道了，他不会讲到神的恩典的。哎，佛教也好了，或是伊斯兰教也好，或是其他的道教了，或是其他所谓的儒教了等等，他们这些都是在讲一个教导劝人为善。可是呢，只有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赦罪的道，只有这样而已，除了耶稣没有别的可以靠着得救。既然如此，这个太要紧了，耶稣就要把这个神国的道从人的内在的一个良知，他把它洗净，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就可以重新成为一个新的人。再来呢，这个新的人就是要从以前离开神的那些人，今天他来接近主，接近主以后要怎么样呢？要跟从主。很多人就是刚才我们传道人说的，很多人会信主但不会跟从主，很多人得到赦罪的恩他很感谢，他就停在那里，他并没有跟从主。所以耶稣基督在讲这个神国的道，他要呼召人来跟从他，这才是他要让人家得罪得赦免的一个目的，跟从主耶稣。谁才是真正跟从主耶稣最得赦而愿意跟从主的？就是这些门徒。耶稣就把认为这些门徒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是跟在耶稣身旁的。不跟在耶稣身旁的人，他不是真正了解所听的道的。 因为这些人仍然是听众，仍然在外边，仍然在旁边，而不是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这边来成为他的家人。所以你不是主的门徒，你不是跟从主的人，听得到还是成为一个外人。所以要注意第四章他强调的，哎，至于外人，凡事就用比喻。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人他对神的道他还是不懂？虽然他说我信了主啊，我得到救恩啦，我得到赦免的恩典的啦，神真爱我啊，这么爱我的神，我真的我也要信啦、啊。但是呢，他的信直到这里，他还是仍然做外人，他没有像门徒一样的来跟着主，在他的旁边随时随地的对耶稣所讲的道就是一直问。哎，也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来问啊。而那些听到的人，你说很多的人他们去会堂去聚会啊，结果去聚会以后啊，会堂里面的老师讲完了以后啊，啦散会啊，结果听的人有听没有懂，或是有疑问也没有办法问，他也不会主动的去问他。如果今天一个信徒他在这个会堂的里面，他今天他听了道以后，听了哎，他怎么今天讲这种道，他不明白，他会主动的赶快积极的去问，哎呀，今天讲道的，你今天讲的这个道，我希望能够更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门徒，我说他真的是知道，他真的是在听道了。但是很多人不是，很多人都听了道就算了就走了。所以呢，今天会堂里面常常累积的就是那些听众，然后呢有不同的这一个来这边教你的人来讲道的人，结果呢啊一句话完，那这一个教的人跟所谓的这一个听的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再见拜拜。今天我们听到是这样吗？我在跟你讲，如果神国婚只是跟会堂那样的人，哦，讲的人讲完了啊，会听的人听完了啊，大家再见拜拜啊，这场道对他们来讲一点一有用处都没有。如果今天一场的道讲下来，这些人哎听了刺激了，知道说这个道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他们应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来悔改，他一定会跟着讲的人。所以我们要由这个来看啊，今天为什么基督教他们的福音不是真的福音？哎，而我们也要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主的门徒，对不对？跟你讲啊，你又不照做啊，你又不听，你不是主的门徒。你既然不是主的门徒，那对不起，我不必要跟你讲什么道理啊。不配嘛，你的心没有真正愿意来追求主的道，也是把你当成一般人而已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主耶稣不爱他，不是主不爱他，主耶稣还是用海边的这个教导，用许多的道理来跟他讲的，不是不爱他，他讲的这些道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如此，今天很多人去会堂听到也是如此。我们不要笑犹太人说拒绝有救恩，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更是拒绝救恩，更不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太多了。哎，所以我们讲到第二点，谈到为什么只对外人来讲比喻，我们就要想一想，你不是一个跟从主的人，就不可能结果子。你刚才我们在讲悔改的果子是好土的人他才会，而他是增长30倍60倍100倍的人，而今天我连一倍都长不出来，那因为我们没有跟从主到底。我们可以发现从这一个第35节开始，我们下一次会讲，他传道会讲那天晚上耶稣对跟从他这些朋友门徒说，来，我们带到我们道那边去，只有跟从主的人他 他才会跟耶稣一同渡到那边去。他所经历到的是特别的经历，而这种特别的经历的这些门徒，他才会更多的去明白他们的个人的问题，以及他们对主的认识会更加清楚，是因为他们跟从主。反过来讲，那些听众只照他们所能听的，然后对他们讲以后，然后他们并没有跟在主边旁边。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的道理他听不懂，他不明白，因为他要跟从主的那一种心智和能和付出的代价，他们都不要付出，他们都是要妄得贪得。事实上我认为天国的福音是公平的，耶稣只要求你要付出基本上的代价，你要花费时间。这些门徒难道他没事干吗？他没有家人吗？他都愿意把家人放下来，他愿意把他们的家人放下来的，他们为什么不再继续赚钱呢、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所以呢，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不放下，他们永远只是听众。这个赦罪的道对他们来讲，在他们心中结不出果子来。他们对主的道只是还是在知识性层面，没有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一道长在他们，然后让他们得到改变，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你是主的门徒吗？主才也有机会把一切的道讲给你听啊！不但讲给你听，还带着你去实习，去经历这个生命的道，去认识这位主耶稣是谁。然后你从实际上的经历里面，以后你就会长大，知道自己的问题真的出在哪里。门徒都知道了啊，原来他们没有信心，遇到风浪他就怕起来了。三十四节是一切道都知道了啊，都因为耶稣都跟他们讲了啊。可是这个是知识问题啊。到三十五节以后，耶稣就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是信心问题啊！是你信心救了你呢，还是你的知识救了你呢？信心啊，是有信心才救了你，不是你的信，你的知识一大堆，你今天都听了一大堆的道，这当然是好的，因为别人都听不到这么好的道。可是你为什么你就不继续跟从？”为什么你知道你今天就听了一切的道，可是其他的信心的道你今天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下一次他会再继续来讲到一个跟从主的人，他要直接去面对的和他所认识的和他所看见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其实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所以下一次是对那些真正跟从的人所讲的道，不然其他人这些听众人他根本就不是门徒，他不会真的去明白。所以有的人对于神的道、神的国、神的福音是不是真正成为他自己的，第五章就分享也能够给啥。难道今天所讲的道你没有感动吗？你今天的感动没有感觉到，你没有回应吗？那你真的还不懂。我这样讲大家了解吧？为什么我们要把那种提问的问题把它先摆在一边、嗯、好不好？
今天内容讲很多了哈，我先不一一复述，那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我先讲我觉得比较特别重要的哈， 首先就是对于那个撒种，对于这个叫做在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这一段的说明内容里面，这个心得就是传道者特别讲明了说，这样的一种道，这个种子，神的道，这个种子它的生长是我们无法去晓得理解的。基本解释这样，但是内涵是说，对于撒种的人来讲，他不清楚说到底这个种撒下去会不会生长，然后发芽生长的情况如何。但是对于他而言，他该做的本分就是努力的去撒，然后就是把让这个种子发芽长成的这个工作，那个相当于就交托给神，因为这个不是撒种人能够决定的事情，是神让它生长。那所以对于撒种的人来讲，就是好好的去继续的不断去撒种。那就是对我个人而言，就是要学习秉持这样的心态，努力的学习，继续的不断撒种，而不要停止，不要灰心，不要因着好像暂时看不到这个种子发芽就停止工作。因为这个种子不发芽，根据前面的比喻，种子不发芽有很多原因。那四个情况里面，四分之三的大部分的情况是发芽情况，要么是发不出芽，或者根本种子就不见了，被吃掉了，或者就发了芽，最后成果也不好，也没有结果。那所以说，大部分的情况，都好像撒的种是没有收成的，只有少部分真的是落在好土地的才有收成。所以我们不能因着那些大部分失落的就停工，就灰心，不撒种，反而要因着少部分这些好土地最终能得到结实累累这种情况来感谢神啊。那一些不能结实的，那一些不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我们要关注的是说，我们能够撒，然后能够最终能够得到这种好土地的成果。
阿们，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一些不能结实的，那与我们无关啊，无干啊，与我们无干。神也不看重他们，因为他们不重视神的道，所以他们用这样的良器来对待神，他们不尊重神的道，他们任由这个道被飞鸟、被恶者夺走，任由这个道枯干，或任由这个道去被挤住。那个是他们有他们自己要去承担的刑罚。神重视的，神所认为宝贵的是那个真正好土，忍耐着等候着结实的这样的好土。那这也是我们所重视的。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要成为好土，我们才能去撒这个种嘛，才能够，所以说一方面勉励自己，一方面我们也同样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同样去寻找这些好土。那骗撒种，广泛的努力的去撒，具体成果怎样，那真的是只能交给神。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一段26到29听到今天最大的一个收获。好，我就讲这一点。好，希望我抛砖引玉啦。
感神怎么说了？
其实很多时候啊，我就说这个糊涂的比喻啊，要结这个30倍啊、60倍啊、100倍啊，但是其实，是不是只有能够很多国神啊，确实是糊涂啊，因为有很多时候神国也不是立即能够这个见到的吧？
你说很多时候神国不是怎样？
不是立刻能够见到啊，有时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啊，好像不能结这个果实啊。
你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结果实是吗？
对啊，不能结果实，我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弄错了啊？
所以就是会自己去想是不是有哪里错误的地方，做得不好的地方是吗？
但既然这今天的读啊，在这个26节里面有提到其实我们人啊，只有把这个种发在地上，其余的事交给神就可以了吧？
所以今天听到的道的26节，就是说，知道说只要把种撒在地上，那其余事交给神。
对，因为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吧？
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去负责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我们有撒种的责任没有错，那需要看时间，但我们要了解那个时间到了，它一定会发出效果，而不是没有效果。因为它会豪土，它会接着再进到豪土，对不对？地生五谷它必出于自然，然后先花苗后长穗，然后再来长出长满的这个穗子，这个是一定会长的，只是时间快慢而已，但是它一定会长。你有出去传，时候到了，哎，至少你今天你传的是，我们说四个人当中里面，他说4:1嘛，
嗯，
你传的四个人，总有一个人他会听进去，你不去传，向四个人传，你今天只在讲一个人，他当然只有那一个人，那一个人不信，那就完了。所以要缓缓的去跟人家接触，要跟人家讲。我的意思是在这里，这好像撒种，不会只有撒一颗了。这样你了解吧？啊、哦，
他。其实我个人的感受啊，他虽然这个土地啊分四种啊，但我想这个好土不会有这么高的比例啊，就是这个1/4吧，可能是1/10或是1/100啊，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啊。
对啊对啊，
比喻虽然是四分之一，但是个人体会可能这好土它比例会低的很多啦。是啦，对，但是这个是个比喻嘛，就是说它的比例虽小，不过我们的本分就是我们，所以要加大撒种的这个范围嘛，啊、那这样就让这个比例就提高了，让成果可能性才可以提高。如果我们撒的范围很小，那命中几率就更小了，命中的机会就更少了。
撒种哦，他用30倍、60倍、100倍哈、哦，那福音书都这样讲啊。但是实际上，他们说在考据当时的啊2000年前他们撒的种，一般来看大概是30倍到50倍了。啊，一般大概有30倍了，好一点的话大概有40倍到50倍了。那这里所说的60倍到100倍，说实在这个已经超乎想象了，一般。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了、啊。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啊？他其实跟这个说那个接待种一样啊。
哦、
这是一种很夸饰的一种讲话，
超长的，
超长的，超乎的，超乎你想象的。神的国他会超乎你想象。
我到河那个西川那边哦，他们那些种田的，
嗯，
还有我们到那个到河南的那一个周龙，
嗯，
我就同样就种田的，你还记得吗？有一个种田的人，他说很感谢神，我种了一个什么芝麻是什么东西，我一种下去，
嗯，
我今年收了百倍，你跟圣经讲的没有错，
嗯，
真的百倍。
对，那个有个、
哦、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那个。
对，那这一次我到河南西川，那个王彩啊，
对，
他在种那个所谓的芝麻。
哦，
对，真的，芝麻一个杆子生出来以后，哦，那个芝麻的那个
籽粒很多，
那个、真的是多到不是只有一颗，好几百颗都可以在一根里面。
对，那是超百倍的。
没有错，所以耶稣讲的这个不是没有，不是说他。他在讲一种，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
籽粒都有这三种可能、啊、他的意思是在这里而已，一百当然是最多，
但是
麦
讲的是以麦子这种啦、
啊、对啦、啊、我知道了，那个麦子怎么会死，
麦子有30到50倍就算是正常，算是不错的，50就不错了，
我看到我也是种子问题啦，种子的那个真正的一个好种子，我以前我就听到一个所谓的那个，我们今天台湾的那种改良种，就木瓜来讲，
是的，
一般如果没有改良的那个一个木瓜，大概你只它会只颗啦，那我们台湾的那一种它的
龙氏种，好品种，
哇、哦，那个他说那一种木瓜改良出来的话，那真的是不得了，那满满的真的是，哎，他说哦。那是真的，那是因为你有改良过
品种，好
好品种，它真的是能够结很多的这个果子，照一般来讲木瓜植物都是如果有10多颗都不错，对不对，它不是哦，
嗯，这是两部分，一个是品种会决定数量，再来一个营养，也就是这个土好不好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倍数啦，所以两方面条件，那当然神的道，只要你是按照就是纯全真实纯全好的这个道给他，那这个道种是没有问题的啊。现在就是说土地的问题啊，这个土地有没有办法非常好的去供应他营养？
所以他说这里是土地决定种子、
啊，对，是土地，
种子绝对没有问题嘛，
对，种子是一样的种子嘛，
哎，
啊，现在的问题是土地好不好？啊，所以土地的肥力越好，它的量就越大，哎，倍数越大。
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讽啊！怎么神的道、神的能力，竟然被人所限制？这是很不正常的。神的道不是说大大都有能力吗？圣经上不是说神的话句句都有能力吗？
是，
为什么神的话这种能力就被这个土地限制住了啊？为什么没有信？没有信，神的能力就真的是发不出来。
嗯，
今天很多人在哲学上里面在说啊，神是至善的，为什么今天罪恶这么多？一个至善的神今天怎么让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罪恶这么多，那表示神不是至善的嘛。
嗯，
我说你这种哲学的问题是笨哲学，笨的问题，不是神能力不能够，神的善不能够善，而是人的恶，
对，
是人太恶，人不愿意接受，而不是说他今天他好他一定要强制干预，神却不强制干预啊，你看他对这个他的这个百姓他也不是强制性的啊，他是让你自由的选择。有一句话他说的很好，那个过程神选他讲了一种，他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他一定能够选择的自由，而不是强制的，如果今天他是被强制的，他不自由。
嗯，
所以说自由才是真正的好，能够自己好好去去思想，然后去选择，哦啊啊啊，去选择善，而把恶去掉。
嗯，
神的全能，神的善一定会遍及全地。那可惜就是说很奇怪，就是人他就会拒绝， 人就是他的自由的选择能力就是要选择恶，
嗯，
但神也仍然是不给他强制，
嗯，
但是我们要了解你对待神是这样，不止是这样的，你是拒绝他。神呢就在这里所说的啊，你不但没有得火跟我说，连你所有的都要夺去的时候，那神将来审判怎么办呢？那你自己要面对审判嘛。你如果你今天你对得起神的审判，神的良心，神把你所有的都把你夺走的时候，你怎么办？那这里就有所谓的管你所有的就把你夺去的话，他用在哪里呢？用在一个交易的比喻，马太把二十五章用在交易的比喻里面，神给你五千的，给你两千的，给你一千的，那一千的把它藏在地里面，他说哦，你要把你保守的非常好，并没有弄掉。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你的道你就守住了，你就已经很好了，耶稣要算账的。你今天给你一个土地，你为什么不要去放利？
没有增长，
没有升息，没有增长。你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信，你对神来有什么用处呢？只你一个人得救有用吗？神不是只有给你好处，你今天要让神也得好处嘛。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今天信主是我们自己的好处而已。难怪很多人都在攻击我们说，你看信耶稣都是个人得救，你个人得救就好了，其他人没有得救啊。你要让人家也其他人也得救，那哎，神就可以得到好处啊。所以耶稣才会说，那个还有的就要会加给他，是因为他有气，再生五千两啊，他有两千，他会再生两千两，结果了，哎，让他的主人得到好处嘛。今天很多人没有为耶稣的得到好处，而只为他自己得到好处，这种人信主，神要审判的。再讲一遍。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道传出去，要让他还有，不然的话神要把我们夺去，审判来到，就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来了。所以你看看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二十五节是讲到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啊，有的话要加给他。谁是有的人呢？那就是底下说的那一种所谓的神的国好像什么怎么样的，神的国好像什么，就是有的神要交给他，但是没有的呢要把他夺去。什么叫夺去呢？耶稣不理他了，耶稣就离开他们当说的了。你看他说带那个门徒说我们到那边去吧，他就放下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被夺了？
我想这里我就再补充这个刚刚长老讲的这样一个心得，就是说结合这个后面谈到的主耶稣带门徒渡到海那边去这种情况啊，结合前面的这个比喻，真的就是在表明说主耶稣讲的这么一大篇道理，那事实上有多少人愿意继续紧紧的跟着他，继续愿意听他讲，向他学习，那就真的他得到的就只有跟在身边的这几位门徒而已。他讲了那么多那一篇道理，像前面一刚开始第一节那边就谈到说有许多的人在那里拥挤着他，聚集在那里，变成他必须要上到船上，啊，表示那个地方听的人很多。他主耶稣确实在那里撒种啊，就是世上主耶稣讲这个道，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种子，就是撒向他们。那真正这个道理能存留在他们里面，并且发芽，能产生结果，结果是什么？就是愿意跟着他的人有几个呢？还是先前的十二门徒为主嘛，哈，没还有别人真的是愿意撇下来，然后也上船吗？没有啊，没有看到有其他人加入啊。那许多人听完道又走了，
不也有别的船？
啊，当然有别的船也跟着要走了，嘿，跟着要在一旁，但是别的福音书有讲了，哈，
这里也有谁啊？
对，有别的船同行啊，没有错，但是毕竟这些同行的这别的船应该 比起那很众多的人来讲，应该还是被筛选过了，人没有那么多。
没错，
对，所以事实上真的是成为好土的，愿意继续跟从的人，还并不是绝大多数了。但不论怎样，这一些愿意跟从、愿意继续听的人，那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对，那我们心得就是，我们要不管如何，我们要极力的来学习，继续的紧跟着，好好的来学习。最重要是说，在学习当中，我们要明白所讲的道理意思是什么，并且在明白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积极的去配合行动。如何的把我们所听的道理真的用真实的信心，用信心来实践出来，这才是刚刚讲的那个长老讲的，有信心才能真正结果嘛，啊，结实。这个让我去想到那个创世纪谈到结实一百倍的收成，那个有谈到就是以撒啦，哈，以撒在那里耕种有百倍收入，收成。那他是怎么得到这百倍？具体就是说，那个地方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有具体的情况，就是他会跟当地的人会有相争嘛，啊，但是以撒呢，他是依靠神的人，他也按照神的律法来对待，所以他并就是说人家跟他争，那以撒呢？以撒就是继续不断的又继续挖井，不断的挖井。他那里讲到百倍是说是神使他亚威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盛，日增月盛啊。那当地的非利士人就很嫉妒他。
主要是这样，因为他听从神给他讲的话，不要下埃及。
哦，不要下埃及。
哎，那他听从神的话的人，他在当地就落地生根，在那边种地啊。那神因为他的听话，就让他。所以我说，我们听从神的话的人，他会得福百倍啊。我认为是前后意思是这里啦。同样的，这个人，你这个好土也是一样啊，他会听从神的话，哎，听命胜于圣境，会听从神的话，神就赐福给他，让以撒得百倍。
是，
哎，我想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要好好去谨记，啊，不要下埃及去，哎，要你继续留在这个神的这一个应许地，哎，那埃及就是这个世界。
对，问题下埃及是什么意思？这个应该比较重要，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要下埃及？是因为有饥荒，饥荒就是生活困难。
对呀，
为了讨生活，为了经济，因为没有钱，为了要生活。
对呀，
因为当时饥荒，表示说这个可能是干旱，可能是地生不出来哈，缺水等等的，气候不顺，所以导致收成不好。这种情况之下，埃及那边素来是水很充足，土地很肥沃，
水草啦，
水草，
他是牧羊人嘛，
对对对，水草很好，
所以我认为以撒是改行了。以撒是牧羊人啊，可是那时候他如果牧羊人，他如果真的不下去，他反而是在那边种地，
他种地就改行了，
他真的改行
了，
哎呀，反而他听命改行，神给他百倍啊，
嗯。
所以兄弟啊，我们要了解到，如果真的是饥荒来到，我们就不要依靠世界，哎，可以改行啊，哎，他可以从那个牧羊人当中里面，他改行变成农夫啊，
反而变百倍。
对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不要执着于说啊，只有这种行业我们才能过了，啊，结果这个行业做得不怎么顺利，那，啊，怎么办？哎。要再追求嘛，哎，如果真的做不下去，那我们就改行嘛。当然，这个行不是违背神的旨意的行嘛，哈，哦。种地那也是一样啊，哎，照神的这个旨意，我们来种个地啊。 啊，结果种地下去，他当年就是百倍生了，变成大富翁。那如果今天他不改行啊，他搞不好他还是一样的，
就真饿死了、啊。哎、欸，对啊，
是啊。我想这个以上的例子是很好的例子了。
那最关键，他听神的话是，神说你不要进入埃及那个不敬畏神的地方，
嗯，
哦，那个真的是充满拜偶像的地方，
嗯，
那个世界那是代表着世俗，
嗯，
所以，以撒他领受了这个教训之后，他就是坚持的在这么一个很干旱，连这个牲畜都活不下来的地方，他坚持下来，那就改行，改行变成是耕种。本来是放牧的啊，因为水草不够嘛，那就改行成耕种。啊，因着他听从神的话，保守圣，保持圣洁，与埃及与这个世界分别，也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了。好，努力做合神心意的，过合神心意的生活，那神就给他开路，让他可以改行，让他知道说现在可以做什么，之后神给他印证，就是得百倍的收成。这个是给我们很好的勉励啦，我们也不要一直因着我们过去的传统背景或所学的专业而受限制。如果这个你所做的，你所学的东西真的是没让你没有办法去守神的道，那我们就要求神带领开路。好，那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来给我们有更大的赐福。好
，OK，OK，这个道你听懂吗？
啊，听懂。
哎，不要还是迷糊蛋一个哈，啊，听明白了就好，感谢神。但愿神跟你同在，有那个信心，好不好？
好，那我们今天上午聚会到这边，我们来唱诗。好，请翻开第三首《雅威盛会》。第三首《雅威盛会》。
雅威盛会战胜前，彰显真神大神迹，心到手心真根基，盼望成果大能力。雅威盛会战鼓林，耶稣真知真信心，圣灵引导真神会，龙神神明就雅威，雅威神会战不灵，耶稣真知真信心，圣灵引导真神会，龙神神明就雅威。
给我们感谢赞美，刚才您自己最后话语来向我们启示，您是一个非常公平公义的神，因为你对于那耶利来到你面前背起他的十字架，撇下他一切所有的人，你照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你要赐给他有百倍的这样的一个兄弟姐妹，是百倍的所得。同样的，那舍不得撇下他所有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最后就是被排拒在门外，他们痛苦哀嚎着。是的，你的道本来就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要来拯救在落在亚当之下的人。你是要重新让人从亚当的罪孽之中被救拔出来的， 耶稣基督来，他用他自己本身就如何来成为一个被神救拔的一个啊模范，他是一个典范来向我们来诉说，神的救恩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显明出来了。如果今天我们不再是从像另外一个亚当的中间被造出来的那一个心腹一样来再次的学习我们的主所作所为，我们就不配成为一个心腹的，我们就不配成为神你的众儿子们。因为神在这个天我们在面前的仰望和祷告，是的，你不断在我们以圣处的这样的日子的里面，你要来看我们有没有长出30倍、60倍、100倍出来，你要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里面来看你的道是不是真实的落下来而结实。我们在面前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